诸位比丘、大德、尼师、大姐，诸位法友，大家午安。好，请放掌。好，我们先回答问题。有问题请说。可以头脑清醒。啊，就问这个问题啊。这个是度众生的方法，有上我星期三的课班的课就会知道。啊？我私底下再告诉你。好，我们接着要上《中观经论》的。第几章呢？第四节，缘起自性空。在我开始讲课之前，我先讲两段话，差不多五分钟。第一个是关于我们出家人的，第二个是关于我们自己班上。我们出家人的一生应该是怎么样呢？那出家人的一生哦，他应该要这样。那第一，他出入佛门，啊，学习佛教的各种仪规，啊，当然五堂功课、早晚课诵，啊，或是维持寺院的运作，这个学习，这个是应该的。还有住在僧团里面，它本来就是一个社会，但是这个社会是跟一般世俗上的社会不同。会不会太小声啊？会不会太小声？不会，跟一般世俗上的社会不同。这个是以出家人要禁欲修行学习经论为主的六合敬的出家僧伽团体，而出家人第一步该这样做。那第二步呢？你可以出家众限于自己的学历、经历或是能力，你没有办法学习很多经论，这不要紧，但是你必须要有道心想修行。这不是我自己想到的，这是谁告诉我的？我以前在法鼓山的时候跟圣严师父还山，圣严师父告诉我的。他说只要一个人想修行有道心，那这个人呢就可以出家，他可以来出家修行。因为能不能出家，能不能修行，跟你的学历、经历是完全扯不上关系的。你学历越高，说不定你傲慢心越大，你不适合来出家。所以很多大学教授、硕博士，他没办法出家。好，现在又环环相扣讲到一个，那什么是修行？我对于修行的要求和标准比较严苛，我先讲一讲大家一般所认为的修行。大家一般所认为的修行就是在寺院里面啊，维持寺院的运作啊，有这个信徒来，我们来招呼，然后有法会，我们好好办好法会，然后也学了一些佛法，也懂得跟信徒怎么开示，或者是说维持好寺院跟信徒的关系，他们觉得这样就是度众生，这样就修行了。错，不是这样。但是在中国佛教从古到今，我不敢说80%，六七成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出家众的生活是这样。 好，那我现在要讲第二阶段的修行。好一点的那是怎么样，也知道想要修行就去打禅期，去学习佛法，去学经论戒律，能讲经，然后学习了几年的经论，出来做法师了，也可以出来带领大家共修了，他们觉得这样就修行，这还不是修行。那我要讲第三阶段。第三阶段是什么？更加努力的学习经论，学习了十几年了，然后以法治愚，然后学习经论，沐浴在法喜里面，或是严持戒律，然后外表的身相威仪，堪作人天师范。然后呢，信众来对三宝恭敬，然后对僧众尊重，然后这样以为，然后这样以此过一生。然后呢，经论学的，就是经论学的还蛮不错的，然后也知道认真修行，也有一些修行的经验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更加进步，然后呢，就是这样一直下去，学习经论，然后修行禅定，甚至念佛，然后这样持续一生，然后呢，心里面不起烦恼，没有波涛啊，这样子。第三阶段，这个是不是修行？有一点修行的样子，还不是修行。最后一阶段，要讲什么是真正的修行，以学习到的经律论三藏来调伏自己的烦恼，发现烦恼，甚至断烦恼，再来把这个运用在你所有的日常生活上，这样子生活都是佛法化，禅宗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断烦恼，这样子才是行也禅，坐也禅，这样子是修行。还有更加一阶段，那最后这阶段这个就不提了。为什么不提？因为我也没有那个境界，只是听一些大善知识说过。但是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出家人有没有做到这些？我相信现在在电视机或者是在各个地方，或许有出家众在听。我要呼吁我们出家同道，你要这样子才对，而不是说变相了，用很多奇怪的方式了，经营出版社的，搞法会的，美其名是在度众生，其实你是在欺骗谁呢？好，我就讲到这里，这是我讲的第一阶段的话。第二阶段，我下一段，这个休息的时候再说。我为什么这样说？我是出家人，我希望我们出家人能够努力奋发向上，我们行为师范，动为示表，我们深受三宝的慈光加持，十方居士供养，我们更要提起惭愧心，要有道心，有道心想修行，不要整天打混过摸鱼过日子。不论是中国佛教、藏传佛教、南传佛教，都应该要这个样子才对， 这样才能宗教佛法无国界。在印度，佛教的总人口和信仰人数不到 0.5%， 大家知不知道？佛教发源于印度，但是现在印度信的最多的宗教是哪一个？印度教，占总人口数，印度总人口数多少？73%。第二大宗教在印度是哪一个宗教？大家知道吗？是回教。对，是回教。第三大宗教是什么？耆那教。佛教呢？占不到0.5%。这是多么一件令人觉得可悲的事情。宗教是没有国界的，绝对不会说是什么有国才有教，爱国爱教这回事，不会的。佛当初他的什么，他的国家迦毗罗卫国被灭亡了，佛教佛法依然存在的，爱国是需要的，没有错，这是对的，但是是建筑在缘起上。好，我就说到这。那我勉励我们所有的出家同道，大概是这个情形，当然也是警惕我自己，千万不要做刚才我所说的那样子的事情啊，不要贩卖佛法，不要搞出版社卖书，然后说是在弘扬等等类似这样型，或是说义卖，卖豆干卖面包什么的，这是犯戒的行为啊。好，我就说到这。那这个有路哈，好，对，我就是要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缘起自性空，这个现在我们是说到哪里呢？课本的第79页，这一节比较短。这节的重点在于什么？我说缘起，论因说因。这个缘起是我们刚刚说的啊，从阿含经里面讲的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，它是相依相待的，不相依相缘的，彼此这个什么互为依靠的，这样子形成，这缘起。所以它的白话解释，缘起叫做什么？依缘而起，可以吗？依缘而起。众缘具足，和合而物生。好，所以缘起呢是依缘而起的，来写在这，依缘而起。哦，是这样。但是这个缘起呢，不论是从原始佛教到部派，到初期大圣，到中观佛教，对他的诠释都不同，但是他都是缘起。有讲缘起是什么啊？像是我们最常知道的是什么十二缘起，还有讲的是什么啊？像八部，依八部了而论缘起。另外 还有像其他的，像以唯识来说的是什么？依他起性啊，种种啊，等等等等。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说缘起，不能离开这个什么空无自性。好，所以这里他讲把缘起自性和空总合起来，缘起与自性是绝对相反，缘起的即无自性，自性的即非缘起。哦，对，我们学习佛法要有一种无我的精神。这无我呢，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修行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尽量的往无我上面去思维去实践。你在修止观的时候也可以修无我观，那你初定没有在修止观的时候，这个你修习止观的余力可以用在日常生活，然后慢慢的把你的这个什么行为思想慢慢转变过来。我们学习佛法是依着圣教，是以圣言量为主的啊，万万不可说我多读了几本书，学习了几本经论，就觉得就大发议论说我觉得我认为似乎是可能会，然后来写文章，这个就不是无我了，这个就是我很大啊，缘起无我无自信都是这样子在谈论。那么外道及佛法的其他各派都是以自信为根源出发的，那外道可以这样说，佛法中的其他各派以自信为根源出发，这个我想讲一讲，这个是有度众生的方便的。像应顺长老判设的三大系，印度三大系佛法，真常唯心这一派以如来藏系思想为主的，它可以方便摄化度化很多众生，之后再把它转向接引过来啊，说无我缘起无自心。这所以这边我加上的自己私人的暗语是有度化的方便。所以佛陀与外道不同，他说我说缘起论因说因。所以说中观，在中观中或中观学派，在印老的分派它是属于空中，那其他宗派呢都是有宗。这个当是以呢以印度佛教的分判法来说的。好，所以诸位，缘起即空，空即缘起，好，是这两个来看。好啊，翻过来他说也即是经中所说的什么啊，经中所说的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个我昨天在讲般若经的时候呢有讲到这个，我们平常大家都会背心经，都会读诵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对不对？它有些地方是省略的。好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再来下一句是什么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好，重点在亦复如是这句话。 但我们平常诵经的时候就这样念过去，那大家有没有这样子思维过？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再来呢？对，你就这样连着色受想行识这样一直念下来。再来呢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是什么？色法，简单的说是什么啊？色法是什么？外在的环境现象。再来是受，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。哦，这个有问题了。空即是受，受即是空，那我们就要去解析什么是受，为什么它是空的。哦，它是因为缘起而说它空。那还有呢，色受想行识。再来呢，底下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是什么根？六根。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它是直接从眼根眼处然后跳到眼界。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这是怎么说？这中间脱落了一段。眼耳鼻舌身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对不对？再来了，咱说什么会无意识界？哦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还有呢，色声香味触法。再来呢，眼是耳是身是鼻是意识界，这些全部都空。所以你这样子在读诵心经的时候，按照这样的思维理路来想，那你读的心经或你在背诵的心经就跟平常不太一样，就把五蕴、十二入、十八界、六根、六尘、六识全部都是空，甚至苦集灭道是空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空，这是缘起，这是什么？般若波罗蜜。因为它是无所得，无自性。所以这个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里缘起与空是相顺。缘起是无自性的缘起，缘起必达到毕竟空。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自性。自性是什么意思？我看看这里以前有没有讲过什么是自性。哦，缘起给大家看，缘事物的相色关系，这个以前讲过。 这个比板书还在这。条件狭义的来说是指引起结果的直接原因，内因，外的间接原因，外缘。广义来说是因缘两者之称，起是升起的意思，所以它是要讲是因缘果啊。缘起是无自性，它是空，是寂灭。所以有因有没有果？还要看缘的关系。那有些人认为，造恶业的人为什么没得到果报？所以这是因、缘、果这三个，这在中论里面有论述啊。好，所以刚刚我们讲的是哪一个部分呢？缘起。现在要再给大家来讲什么是自性。到底什么是自性？我们先来看看应顺长老怎么谈的自性。这个是如果你没带课本的，这有电子版，可是字也很大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自性怎么讲。 哇，一大堆，还是佛学词典卡给查查来看呵。自信，来，我们看这个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们现在这个讲的自信哈，是在印度佛教里面讲的这个自信，你不要把它混到禅宗里面，说自信本来清净，那六祖坛经的话，那个定义是不同的。我们看这个自信，什么是自信？以诚意孝佛学词典来说，诸法各自有其不改变不生灭的性体，一切现象的本体或一切心相的性体叫做自信。这个有讲跟没有讲一样。现在我们看佛光，最后看中华佛教百科全书，自信法相为是称为自相，诸法各自具有真实不变清纯无杂的个性，称为自信。这个还解释的不是挺好，那底下还有没有其他解释？有，你看中华佛教百科全书，指诸法各自具有的体性或体相，诸法各自具有的体性和体相。那么什么叫做诸法各自具有的体性或体相呢？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啊，水是什么性？湿性，对不对？火是什么性？烧性，对不对？热性还是烧性？哦，是暖性。地是什么性？硬性，是不是？坚性。风是什么？风是什么性？好，动性。啊，人是什么性？好好，这个不说，突然不知道怎么解释。所以他说水地水火风它各自有它的体性，那冰是什么性？水冰是由水变来的，但是它水变成冰的时候，它这个湿性还有没有存在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对冰做定义。什么叫做冰？水结成的这个坚硬的，在这个零度C以下结成的这个块状，那二氧化碳可不可以变这样？那氮气可不可以变这样？可以。所以好，不管，反正零下好几100多度齁。液态氮是零下一百，哦，
对，氮在零下不到200多，是变液态氮可以，但是它不能变固体。
那绝对零度的时候，它一定变固体，还是不行？我不知道。反正现在的零度只到最低就是绝对零度，零下273度。好，不多说。所以这个它自己的体性。他说这是自己具有的体性或体相，但是依照缘起来说，这都不是。水它是缘起的，为什么？水一加热， 他湿性就不见，他就蒸发了，变成水分子，对不对？水气。那水是怎么结合的？两个氢结合一个氧，所以它是聚合的化合物，它缘起的。所以怎么会有自己存在的体性？它这个体性也是缘起的，因缘依缘而有的。好，自信，我们这样来解释。但是依缘而有，依缘而空，所以缘起即是空，但是它不是虚无，不是断灭，不是什么都没有。缘起可以有，缘起可以空。啊，有人认为缘起和空是不顺，但是中观家他们觉得一切法毕竟空，所以有不爱生死流转以及还灭的缘起法。中观所说的空啊，这点要画起来，不是都无所有，只是没有自性而已，只是没有自性。印顺长老举的例子是什么？水中之月。好，例如水中之月，或是什么镜中之什么，镜中之花。啊，印顺长老怎么说呢？啊，月性本空，但是月亦可得见。所以再怎么讲，他这里是讲空和缘起是相顺的。如果说离开缘起来说空，说缘起是不空，然后有另外一个空，那就是恶取空。好，这是这样。好，另一方面，讲到空和自性，说自性是空的。因为这个自信是什么？我们颠倒，然后呢，嫉妒、执取而有的嫉妒，嫉妒哈、是这个，是无人的，我们凡夫的什么？凡夫的颠倒了。嫉妒怎么讲？啊，剂量的嫉妒，这 ，gado， 怪怪的。好、哦，然后执取，好、哦、而有的，而有的什么？这个是自信。自信是基于凡夫的颠倒、嫉妒、执取而有，但圣人来看，他是没有自信，但没有自信不代表他没有，不代表他不存在，而是他是因缘而有，然后存在，因缘散去，不存在，好有一笔。钱财哦，我无人呢有使用权，无拥有权，因为财是什么？财是五家所供。那哪五家？那你可以用这个去搜寻，这出自于哪里？大智度论，他是说在这个尔时有婆罗门菩萨名为罗摩，是国王师，教王做转轮圣王法，韦罗摩财富无量，珍宝具足，做事思维，人为我为贵人，财富无量，饶欲众生，今正事时，应当大师。重点来了，富贵虽乐，一切无常，五家所供，令人心散， 轻易不定。这边还没有讲五家所供是什么。王贼火，王贼水火爱子，是这样。这是这五家所供，这是大智度论里说的。若出为人，勤苦求财，财是五家所供。哪五家？国王、盗贼、水火。若不爱子用，乃至埋藏以失去。所以这是五家所供，这相当有道理。那你明了这个道理，然后慢慢的你多行布施，把你这个贪烦恼牵吝的烦恼打破啊。但是呢，我不是说这个你就不要不重视钱哈，啊，不是哈，还是要适当储蓄哈。这世间善法还是要这个怎么样啊？还是要能够这个也要有分寸哦。不是说财是五家所供，好了，全部布施到庙里哦，也不要这样。我话我咖喱安呢，先是自己的生活、家庭所用都能够啊和悦大众，以后行有余力，量力而为。绝对不是说，哎呀，你这个贪吝牵吝心这么重，你就是没有行布施啊。那寺院刚好现在在建设，然后来行布施啊，然后这个点光明灯可以消灾解厄。我说错误观念啊，家庭要先照顾好，这是做人的基本本分啊。好，过来，我把这一节讲完，我们休息。所以呢，现在讲到80页，自信不过是颠倒妄执，但以究极为自信说，空是真实是究竟，也可能说空即自信，这是什么？空即自信的意思是什么？这是对于自信推究到极处来说，它还是无自信的，没有的自信。所以我们常把空呢缘起说是在中国佛教里面叫实相，或是实性，或者是真实。所以印老最后这里下个结论，寻求诸法救急是毕竟空的，还其本来面目它是空的。所以最后他这里81页就下这个结论，下这个哪个结论呢？这个中观经论最后这个结论，这个表我们把它看，自信与缘起相反相夺，自信非缘起，缘起非自信，缘起与空寂相顺相成，缘起故空寂，空寂故缘起。所以空寂与自信是怎样相顺相反，自信即空寂，空寂非自信，相反而相成，无自信空，空故即自信。这个即是救急的意思哈。好，这个啊，就是也是这样总结缘起自信空。这个我们现在要来讲第6章8部。在讲这个八部之前，我对于我第一节课的这个开头，我要有些补充。我们经营佛教的出版社或者是法务流通，应该不应该？应该。需要不需要？极为需要。为什么？ 这是方便弘法的一部分。但是熟记八个字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如果取之无道，即是小人。反过来说是这样，这是应该的。方便的流通的弘扬佛法，应该的。我们在中华民国台湾，为什么佛教事业这么兴盛？我们很多的文化出版社，我们很多的文创事业，还有甚至食品、素食，这都跟这个佛法或是劝大家行善息息相关。这个是需要的，这个也应该要鼓励，但是切不可说真的是以盈利为主。当然你赚取应该你所需要的是应该的，你总不能说为了经营出版社或是书店结果就倒店了，那不是啊。经营这些就是要赚钱嘛，啊，赚你应该赚的，不要赚不应该赚。我这样讲应该可以吧？啊，听不懂？听我？好。那尤其呢，根据经论，你这样经营出版社，算是在实践菩萨道，方便的在弘扬佛法。我觉得是蛮需要。好，我们看八部。这个八部哈，来，它有分四对啊，对这四对呢，分别加以否定。哪四对呢？如果依照中论的记诵，哪四对？中论的记诵的开始是什么？来，我们看，我们看啊。中观论颂，中观侠，搞错，中观论颂，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亦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出。那么大正藏里面是什么样呢？它是属于在哪一部啊？中观部、中论，对，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亦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出，能说是因缘，善灭诸习论。我稽首礼佛，诸说中第一。这个常常这样念，然后呢，印度人他有一个好处。他什么不都不懂哦，他就这样像这个这样没事每天挂在嘴巴上面念啊，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亦不断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亦不出，能说是因缘，生灭诸俱生，我即周礼佛，诸说中之一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无不共，不无因，是共诸无生啊，如诸法诸因无待缘，能入如如如，然后就这样，他们可以这样背诵好一长串。所以在缅甸，在泰国还有这样的比丘诶，他可以这样一念噜噜噜噜，然后这样子念了一个多小时都用背的。我们可不可以经过这样训练到达这样？可以，那中国人不喜欢而已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这样，四个生灭长断依异 来去，或者说称出啊，也可以。好，这称为四对，这有八个，那我们要分别来对它解析，什么是生，什么是灭，什么是长，什么是短，什么是依义，什么是来去。好，这个只是寄诵，这个每天念一遍非常有意义哦。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亦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出，能说是因缘三灭诸系论，我即受礼佛诸说中对义，不生亦，然后能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诸无生。如诸法自性不在缘中，因无自性故他性亦复，因缘是地缘，缘生上缘，因是缘生诸法，共无地无缘。以前我记得，他这个多一段，以前我记得我们在莲音寺大专学生斋戒学会，我们教灌刚宗还有那个什么修习止观坐禅法用都背的，若服泥环之法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那时候有背一段，就现在都忘记了。教灌刚宗那时候有背，有教无冠则亡，有什么有关无教则殆，且论怎么怎么啊？我年纪我老了都忘记了。以前我们都这样背，他在诸中部46，以前都这样背哦。佛祖之要教灌而已矣，灌非教不正，教非灌不传，有教无灌则亡，有灌无教则殆，然统论十教大纲有八，一教摄灌疏于略同，八教则不是不是不是，然后这样子念，然后把这个图背下来，然后要默写。那个时候我们学佛，那时候没有电脑，没有网路，没有手机，住在大学宿舍里面，就每天晚上就有一个怪现象，公共电话永远大排长龙，知道吗？啊，这我不知道哈。我记得手机出现的年代是我念什么研究所的时候才出现的，民国87年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
BB扣，
然后再来才手，民国87年还88年才有手机，对，啊，一只手机，那个是最早大黑金刚，那可以扔出去把人砸头昏的，后来才出现那种小只的。还是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置办的手机台湾大哥大，一只空机价5000多块钱，然后常常打到没电，电话费超高，然后收讯又不好。那我们那时候没有各种的什么娱乐，那时候我的娱乐就是什么，每个星期六星期天啊什么什么打麻将，哦，我不会打麻将，我也不会打牌啊， snoke 撞球只有高中的时候打过，打得非常差。那我高中的时候就是老师在前面讲课，我在后面看港漫，香港的漫画，然后是在后面睡觉。然后上大学最常就是去跑社团，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就去寺院，然后吃住全部解决，又可以听到佛法，又可以做早晚课，累积功德，又可以大吃一顿。对，这样子的生活在我大学生活和研究所这样延续了10年， 这个课堂上不要讲。这个下课再讲，下课再讲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，没有娱乐。那我们最大的娱乐，有的是去登山，有的是做什么啊？我的娱乐就是到寺院去吃喝，然后去学佛法，而、啊、不是吃喝，去学习佛法。然后学到学佛法，就觉得哇，心里面法喜充满。然后呢，法喜充满了两个钟头，就要吃饭了，更法喜了。那现在寺院饭菜煮的再丰盛，也没有年轻人要去了。但是学佛风气变差了。然后以前在那个大专学生斋业学会，我们这个要背，把这个图呢也背下来，啊默写，然后法师在讲。哎，以前我们这些都有背，中论也有背，我觉得是有好处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讲八部。这八部这样，我们一格一格来说哈。生灭长断依义来去，然后这两个都是一对的，所以它一共有四对，一二三四，然后我们分别来对生和灭来解析，长和断来解析，依义来去，这八个解释过后，还要最后对他做否定。做否定，我们用不同的笔来画，用红笔，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不去。这分别对他否定，但是请注意，之后我们用绿笔，还用义，知不知道这里头的理路？你先解析生灭是什么，长断是什么，这样八个解释完，再来分别对它做否定。不生不灭，但是这两个要紧紧相扣，所以用义。义是不是 and 的意思？用英文来说，那如果用即呢？这个中国字这个即齁，请不要把它随便解读，它有时候是 and， 有时候是 all， 有时候是什么 us， 有时候是什么 is。有时候是什么 ETC， 一大堆哦。如果用义，那就好容易解释哦，好容易解释，不是好容易，就比较方便的可以了解。所以它这个生灭啊，到底是什么？什么叫做生？什么叫做灭？好，我们看应顺长老，他说要了解八部，就先要知道所部的八事。那印老说这么多，我就用这样子来给大家，这样全部都讲过了。什么叫做生？本无今有叫生，有而相续叫什么住？变化不拘为义，有而还无为灭。他是用生住异灭来说的。好，我先不用这样看，我先一格一格来。该水哦，请测啊。什么叫做生灭？我们先字面上来解释清楚。生灭，生，先看佛光， 只生起和灭尽。所以这个生灭就是什么？生是生起，灭是灭尽。那生起它会一直不断的生起吗？灭就是永远断，永远就是一直这样什么一底这样灭尽吗？好，我们先把生和灭来解释清楚。生是生起，灭是灭尽。这生灭有生必有灭。好，例如说生死，有生必有死，这个广通于一切有情和无情。好，现在我要讲这个生灭的这个什么字面意义给大家解释。好，再看一下中华佛教百科，它生是生起，灭是灭尽，它讲的更怎么样，更细微一点。色法心法等一切有为，色心一切有为，初起生称为生，中尽称为灭，跟生死可以是同义。但是这个生死主要指有情，但生灭广通一切有情无情。那现在我们要来把生灭这两个呢做更精细的解释。所以我们看应顺长老他怎么说这生灭。我看课本83页，你把它念过去哈。83页第五行，此生与灭或说为有为，诸行的四相生住异灭。他是把生灭把它拆开来，从生到灭的什么的过程，还有分四个生住异灭，对不对？然后对他做解释，什么是生，什么是住，什么是义，什么是灭。但是应老这样子解释呢，然后他用他最他还举一个例子，说人的成长到往生。好，那我们看看生住义灭，我们每一个字都不放过，给他好好的来看。有为法之四相，所以呢你找生住异灭找不太到，你要找四相。好，四相我们看佛光大辞典，这生住异灭它最主要它这个名词背后的意义是什么？诸法生灭变迁的相状。比如说应顺长老举的例子是什么？人的出生到成长到老化到什么死亡，他是说人生住异灭，这个是以有情来说。那无情呢？比如说桌子的造成是发生，桌子的造成啊，然后造成桌子啊，桌子用久了就旧了，就怎么样啊，桌子不会衰老，桌子就损坏，最后呢坏了就把它肢解，又这个，这是通于有情无情。但是重点还是在有情这上面。那么在这里详细的讲生是什么，又叫生相。有为法从未来未生到现在，从未来到现在。住呢，这件事情安住于现在称为住。义呢，在现在这个地方变化衰损。灭呢，在现在这个地方怎么样？灭叫做什么？ 有而还无，它称为灭。所以我们人就是常常这样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的这样一直轮转，但并不是指哦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这样一直轮转，而是指像这样一个现象，好像车轮一样一直轮转不休，一直转，这个时候叫做轮回，是这样。那使我们轮回的主体是什么？佛法不讲轮回主体，是指业力。各朗左牙各朗搭啊，歌舞嘞，好，个人造业个人担，是这样。好，再来，哎，嗯，哎，这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，这里这里。好，这不要看了。他说一切法皆具上面的四相，而四相的字体亦为有为法，故须另有他其身住意灭之法。也就是说，他身住意灭之中各具身住意灭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这不要。好，我们把应顺长老再看一下。或说三有为相生意灭，好，住相含摄在意中。所以应顺长老就是把生灭把它扩展成生住意灭，或有另外一个说法，这个意呢，啊不，这个住含住在意之中。所以这个意就是由现在这个情形它渐渐衰老减损，所以它就把它含住在意里面，把住含住在意，可以吗？好，你哪听不懂我就画图。因为这个意里面包含由现在的情况，现在这个情况就叫做什么？住。然后到达它现在减损损坏的情况，所以称为意。好，所以应顺长老就说生意灭是这样，把这个住包含在意里头。 OK， 再来，你看课本，请翻过来84页。那么从这个生住意灭是四相，人的什么？人的一生啊，是这样。又可以说三相，因为这个住相包含在意里面。如果我们只讲我们心事的情形，那就是讲生灭，心事的生灭。所以讲四相、三相、二相。各位好，84页。那么这里要讲心事活动的即生即灭啊，即生即灭。我们的妄想烦恼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？它就像潮水一样撸来撸去啊，不讲错，潮来潮去，对不对？烦恼不会永远存在， 烦恼也不会呢，这个什么烦恼也不会这个永远不来，它就像潮水一样来来去去，去去来来，但是怎么样让它能够使这个潮水止住，止住还不够，让它没有潮水才是正确。好，那么对于无常生灭这一切，现在要讲这生灭可以分几种，三种情形。第一，一期的生灭，这个是人从入胎到死去，这讲过了。还有念头的生灭，的刹那的生灭，一念刹那生灭，不管有情或无情，一切都有生灭相，存在必归于熄灭，这讲过了。推求到所以生者并灭，发现变化的并非突然，无时无刻不在潜移密化之中，即追求到事物的刹那，短到不可再短的时间，也是在生灭变化。好，转过来请看85页。但佛法里面还有讲另外一种生灭，叫什么大其生灭，这个讲的是众生的生死流转轮回，从无始来，生而又灭，灭而又生，这个是在中观经论讲。那我们他把这个生灭是讲的很多，那我们看看应顺长老他在中观论诵讲记里面讲的生灭是什么。他是讲第一，生住灭三相，这是一期生灭。第二，刹那生灭，刹那生灭，在我们念头极短的这个时间里面，我们念头也是常常在起起落落，生生灭灭。第三，究竟生灭，他这里讲究竟生灭，然后呢这边里头讲的是什么大其生灭，这是一样的。根据应顺长老中观论诵讲记，他是说什么是究竟生灭，这一个生命结束了，结果又受生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生生死死连续不断，如大海这样子波浪相连，生生不已的事实为生，但是阶段生死的连锁到达无生，这称为灭。所以这个究竟的大生灭，它就叫大其生灭，又叫究竟生灭。啊，在涅槃经里面讲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。那为什么无常是生灭法呢？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我无常，什么是无常？我们常常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然后呢一直连续相续不断，这个是生灭法，是这个什么，就是在这样生生灭当中。但是现在呢，我要把这个生和这个灭完全灭除，到达究竟的什么涅槃那里去，涅槃那里去。所以生灭都要灭除，就是这里在讲中观论诵讲记讲生灭灭矣，那即灭为乐。我们不知道断烦恼什么境界，不晓得，因为那是圣人的境界。但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，我们调伏烦恼之后什么样，是什么样的境界，这个可以做得到。我们调伏烦恼之后境界是什么，我们心情是什么，平稳的，平顺的，平等的，我们看任何事情不会有情绪反应， 啊，但是呢，不是西人哦，我们是可以用智慧来观察事情，来解决事情。我们不会情绪起伏，但断烦恼是比这个更深一层。那我们现在不能讲断烦恼，我们要叫磨烦恼啊，用磨哎，不是灯哎了，对，磨练的磨。那断烦恼很痛苦哎。静坐刚起来的时候，差可比拟那个样子。对对对，断烦恼是怎么样？可以用这样一个来比喻。怎么比喻？你的大腿敢是真有肉，你就摕一支夹刀，安尼互你有肉的所在，直接安尼夹落去，啊肉安尼抽起来，断烦恼就这么痛。好，就好像你大腿有肉，要把国语再讲一遍，你大腿有肉。你把这有肉的地方揪起来，剪刀一剪，剪下去，就这么痛。那痛一下，然后就不痛。禅宗常用这个法门。阿含经，佛在开示的时候，他也是常常这样用。我记得以前听妙音长老说，佛在说法，他这个什么？讲话非常有力量，但佛都不讲配位啊。对，佛不讲废话，他这个剑，不，他这个话就好像刀剑，能够非常善巧的插中你的烦恼要害，把它挖起来，然后你就突然的，然后你就开悟了。怎么了？哦，我没办法了。你要碰见大善之事，我觉得我运气不错，我有碰见过几个大善之事，他们用的方法都是用这种，这个我对一针见血，不讲废话，而他会先观察你的心念和动机，你是真诚为法而来，他就真诚的为你，他要是你不真诚的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很忙哈，大门没有关，拜拜。”这个是客气的，不客气的就把你大骂一顿，把你赶走，甚至交代侍者说：“去跟他讲，师父现在不在家。”啊，这叫侍者怎么讲？没有这个意思，就是不见嘛。这个我等一下中场休息我再说。好，这个是这三种生灭，我们都讲过了。那再进一步来讲，跟生灭有关系的是什么？我们就依着应顺长老这个文来说好了。那如果依照应顺长老《中观论颂讲记》，我们把生灭已经讲清楚了。那我们现在再进一步来讲，跟生灭有关系的是什么？有跟无。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一大段哈，啊，那一大段究竟生灭，你可以拿来静坐的时候修观的，哎，用观照，这个是一个观照思维的法门。好，我们看有和无的定义啊。如果你有讲义的话，请看到第91页。有是存在，无是不存在，但是请不要把它当作哲学里面什么存有论哦，不是。那这个有无它和生命的关系是什么？它就佛法来说，有无和生灭的关系是什么？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这是出自于哪里？ 杂含经第十卷二六二经，杂含二六二经哦，啊，此有故彼有。杂含二六二经，二六二经很长，它是佛在跟阐陀比丘的什么对话？哦，对，在中后段，不是佛跟阐陀比丘。阿难跟阐陀比丘的对话，阿难告诉阐陀比丘，我亲从佛闻交加瞻言说，世人颠倒一于二边，若有若无，那么世人取诸境界心变寂浊，什么意思？对于这样的境界呢，有和无的境界，凡夫会什么取着，会执着，会贪。那加瞻言，如果我对于这个境界不取着、不受、不住，那么就能够对于这样呢不疑不惑，这个是正见。然后这样子来观察，这样子来观察。啊，如来离于二边说中道，为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然后呢？原无名原行行原是啊，到忧悲到什么忧悲恼苦集，这个是说这个是什么？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那么什么是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呢？无名灭则行灭，乃至于到后面忧悲恼苦灭，这个是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那这样子讲呢，这叫这个是什么观法啊？缘起观。然后这样可以得法眼镜，法眼镜是什么果位？法眼镜是什么果位？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出果。对啊，来，什么是法眼镜？观见真理无障碍，净法眼，断除欲界无品之惑，入见到位，生法眼净，得欲流果，出果。不过他这个法眼净哈，他有分大和小的。如果是断欲界第六七品惑，生法眼净是得恶果。还有还可以说，好，听我讲听我讲，不还果阿那含果也可以生法眼镜。所以他现在这讲的法眼镜，我们想声闻果位的最低是什么？就是须陀洹预留果，我们就当成这样，这是圣人了。来，这是圣人，他这样子，这样子好好观察，就是圣人啊。好，所以他这里讲的有和无、生和灭，佛法讲的有无生灭是根据缘起来说的，但是外道讲的有无是什么？有见和无见。那什么是有见和无见呢？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